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我们弟兄姊妹心里有一个心愿，就像我们刚刚弟兄所说的，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朋友都在今天结束的时候认识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都能够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有一个在安宁病房，就是临终的病房的一个世界的权威，他曾经做了一个问卷的调查，他来调查这个在所有安宁病房的这些病人啊，他能够接触到的，问一个问题啊，你心里在想什么？这个问卷调查的结果发现啊，几乎非常高比例的这些病人啊，都说了一句话。他说想说一句话，就是在我的一生里面，我从来没有好好的过日子。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唯一的一个心愿。也可以说我们今天晚上来交通一下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曾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件事情不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得到，我们想每一个我们的亲属家人、同学同事、邻舍朋友都能够得到同样的救恩。我们请打开你的讲义，在信息的部分，今天晚上我们想来交通一个主题，神就是爱。这里有一个经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吗？这个经节出自约翰一书四章8-11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们，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刚刚诗班在第二首诗歌爱就是，这里有一个经节，罗马书5章6-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这两处的经节里面都提到一件事情，书这里讲到一个问题啊，到底我们人能不能爱？我们自己来思想，到底我们人能不能爱？虽然约翰一书这里讲到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能够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刚刚在罗马书五章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真的能够爱吗？在罪的阴影之下，我们一个天然的人到底能不能爱？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能够 有点交通，我们在这个交通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我们请低头，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点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在晚上的时间，不管我们的背景是如何，不管我们的教育是如何，不管我们的环境是如何，你将我们聚在这里，有你特别的心意。愿在这个晚上的时间，只有 你的圣灵能够开启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使得我们在看到我们是罪人，看到我们真能够去爱吗？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有限，看到你今天在世界上你所做的工作，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都有相同的感觉，是的，是你的爱先来摸着我们，要不是你的爱来摸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去爱您，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人，没有办法去尊重人。愿晚上的时间您将你自己的话语打开，只有圣灵知道我们里头最深的需要，愿你来赐福，愿你在晚上的时间你来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认识您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能够蒙恩得救。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地方我们来看到，在讲到圣经的福音，这个全世界被翻译的最广泛的一本书，在所有的书里头被研究的被读的全世界高居榜首的第一卷书就是圣经，没有一本书能够超过圣经它所涵盖的这个分布的这样的范围。有多少的基督徒这本圣经都是我们的开始，不管是在哪个地方，这圣经都是我们的开始。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救恩永远都有两个层面，讲到两件事情，这是一个双向的事情。一个事情讲到神爱我们，似乎在这里每一个经节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它的源头不管我们怎么去经历这位神，不管我们怎么去经历我们人生里头许多的事情，都是从神开始。福音的第二个层面是我们去爱神，因为爱神我们能够爱人，爱神和爱人是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为什么圣经里头会这么讲，为什么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会讲相同的见证，会有相同的感觉。我们就来看到第一件事情，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这样来讲，在美国有一个基督徒的律师协会，这个基督徒的律师协会他们是在帮助各个不同的教会，特别是讲到在法律上的问题，他们就讲到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一个例子，在美国这地方他们就发现人对于罪的感觉 越来越冷淡。上次在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他们活生生的例子，就在街道上就有人公然的犯罪，但是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是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去干涉，不但没有一个人去干涉，却有一些人为这件事情在把它当玩笑一样在那里笑这件事情。也许你说这件事情还没有临到我们这里，我们再看今天，我们就讲我们今天最亲近的，我们在这地方的我们自己中国人。我想您如果在这地方居住，你就晓得在中国城这地方多少的案件，多少的抢，这抢劫伤害，这我们在这里的报道我们已经听了太多太多，多少的朋友，多少的弟兄姊妹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很伤痛，就在我们自己的同胞在这个地方所住的地方。在这地方似乎人到底能不能爱，我们必须来思想这件事情。在八年前，当穆斯林的极端分子他们到纽约的世贸大楼，这世贸大楼一共有50,000人，有一整层都是小孩，因为在那边工作的人 那一层是他们这些小孩托给这些老师的地方，整个楼都是小孩。为什么我们人到一个地步要找这位找所谓的神，找到一个地步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到底要不要信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在看到一件事情，今天是这样，我们在看到圣经，也许你说我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要找到的是许多的圣洁，可是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会看到你所找到的并不是圣洁，反正你在圣经里面所找到的是 许多罪人。第一个我们就讲到这个，在圣经这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一共有13卷经卷，是占了新约一半的篇幅。这位作者称为保罗，2000年来多少的人为了保罗他所写的书信被神得着，被神呼吸。这位保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事实上保罗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好像是对的，他本来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把基督徒这个抓了到监狱里迫害的，甚至当有一位神的仆人斯提凡他为主殉道的时候，保罗就是在场的供魔之一。他讲的没有错，在我们的天然的人的里面可以走到一个地步，人跟人之间的爱在对神的信仰上竟然会步入这样的歧途。所以我们在看到圣经里面还有许多许多的例子，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再去一个一个的去谈它，但是光是新约里头写的马太第一卷书，你新约里头第一卷书马太福音，这个作者本身就是一个税吏，税吏在犹太人的时代是一个他们最看不起的罪人，他们犹太人看不起的他们到一个程度连跟他们吃饭都不愿意一起吃饭。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来看，什么叫做税吏，我们中国人的相等的一句话叫做汉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如果在圣经里头去找他的话，你会发现在耶利米书里头，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耶利米书17章第9节，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那如果是从这些例子我们来看，人有着罪恶的一面，好像荀子他所说的人性恶，几千年来荀子讲的性恶从来没有被推翻过，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来想一想，那这样人到底有没有希望？你说我们都不懂得爱，我们人到底有没有希望？我们来看另外的一个层面，我们来看我们人是不是有希望。如果你读圣经，也许朋友你读过人家给你的一本圣经，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1章26节，他就讲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也可以说在神所造的所有受造物里头，人是他心里所看的最重要的一类受造物。人有神的形象，你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说这人的尊贵为什么一个人死了是那么严重一件事情，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人里头都有一样东西。也许好矛盾，刚刚你在讲我们人到底有没有希望，这一点都不矛盾。其实我们中国，如果你是读我们国学，你都知道一件事情，几千年来在这理学的范围里头，到底人是孟子所讲的性善还是荀子所讲的性恶，你有没有答案？几千年来我们人在中国，就我们中国来讲，孟子讲的性善从来没有被推翻过，荀子讲的性恶从来没有被推翻过。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理，只不过它没有圣经的启示，所以 我们中国人是经验者型，而且中国人事实上我常为我们中国人自豪，我们中国人有太多太多的伟大的经验哲学。我们之前在讲良心，英文他那个良心跟天一点关系都没有，中国人讲良心的时候就说他是天良，中国人知道这个良心跟神有关系，中国人只要讲天，那个天就是神，他就是讲上帝，只不过我们没有圣经的这个启示，我们没有办法有系统的把它说出来。最早我们中国最早最早的祖先都是敬天的，不是到我们今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落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拜啊，观世音菩萨、妈祖，这个土有土地公，神有这个有这种在土地上的，也有在这个这个在餐馆里的，这三个居士摆的就是所谓的本事。事实上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启示，只不过我们今天把它圣经的真理汇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中国人讲的天良，讲到人有神的形象。我就讲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讲到这，在美国和这个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说，在医学界的人你如果是看杂志你就知道有一个运动叫微笑中国啊。什么叫做微笑中国啊？这是一群这个医生啊，中国人美国人的医生，他的时间是他们这个假期的时间，在美国工作你晓得这个假期这很不容易，是你赚来的啊。假期的时间巴不得带着妻子儿女大家去这个去度假，对不对？这些医生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什么叫微笑中国啊？多少的那些小孩，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兔唇的没有？兔唇这讲起来在医学上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他把它切开缝上它就好了，但是这个兔唇可以让一个人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尤其是女孩子，对不对？这些医生们他们有一个东西在这些医生的里面，我们中文就姑且称它叫神性啊。人里面这一点神性，四五个月以前在美国还在纪念八年前的911事件，而在看他们美国政府在提到这个911的事件里头，没有看到他们去访问那些受害人，没有看到他们去访问那些当场在那边的观众，总统去访问一个是消防队。当911事件在八年前发生的时候，在那里有五万人在这个建筑物里头往外逃命，在那个时候有200个美国的最精良的消防队，他们往里面冲，人家往外跑，他们往里头冲。美国的调查发现，在所有美国的工作里面，你说这个所有的工作，我们来调查什么是人心里头最敬仰的工作啊？我们也许会讲说，这也许是这个律师，也许是医生啊。这个问卷调查就发现，在高居美国工作的连锁最敬仰的工作里面，高居榜首第一个就是消防队。什么叫做消防队？消防队人有一句话，救一个算一个。你说这些人里头，为什么到了八年后，人还在纪念，总统来纪念这件事的时候，是纪念这些消防队？因为在人里面有一样东西，我们刚刚说，也许荀子的这个性恶，但是孟子的性善。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这两件事情我们都懂了。从神起初创世纪1:26就告诉你，我们被创造的时候，就有神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你造我，所以你有神的形象。神没有说在任何的其他受造物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整本圣经只有告诉你说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人里头有灵魂。这当神的灵吹到人的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只不过是你 再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再继续读下去，你就开始发现是人自己背逆了神，所以这是属灵的生命死了。属灵的生命死了，带进了荀子所说的人情了。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这个习，圣经称它是世界。当世界进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里头那个罪性，就造成了我们刚刚所讲的问题。我们到底能不能去爱人？好，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把它合起来看的时候，我们来看，在今天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在性善跟性恶这两件事情上的平衡。我们来看今天所有的全世界，我们如果把所有的伦理道德，把所有的哲学，把所有的宗教，你把这些所有这些教导的，把这些教人为善的，你把它全部都把它汇集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很快的发现一件事情，所有的伦理道德，所有的哲理，甚至所有的宗教，都教导一件事情，都教导一件事情，知道说我们需要脱离这个白白的光景。有些人就干脆称说这里称为红尘。释迦牟尼本来不是一个被人家拜的神，他本来就是一个哲学家。释迦牟尼讲本来就是讲哲理，我们人生是一个红尘。你看这许多的哲理，从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中国的这老庄的哲理，所有的哲理都指向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是一个污秽的地方，我们需要到一个更深的境界。哲学上称他说我们要吸收 新鲜的的空气。但是不管是哲理怎么讲，这些事情怎么讲这些伦理道德怎么讲，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件事情，那到底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教导所有的伦理道德，所有的这些宗教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改造。但是你来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把圣经好好的去读它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觉得它是在讲改造，等到我们好好的去把圣经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我们刚刚弟兄所说的，也是我们刚刚弟兄姊妹在唱诗歌的时候第一个经节，在真神是在前面有一个经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美国在小孩子的事情上曾经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在美国的这些小孩，问到他们这些小孩里头他们所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在这些小孩他们的问卷回答的里面，这些问卷调查的这些访问者看到一件事情，这些小孩谈的不是他将来要做什么好的工作，而是谈到他将来要能够到哪边去玩。小孩是小孩，小孩最直接最了当，也不拐弯抹角，也不跟你打迷糊眼。小孩讲一件事情，几乎三分之二的小孩讲一件事情，我最希望看到的一件事情是我的爸爸妈妈不要吵架，我爸妈不要打架，我爸妈妈不要离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人能够用改造来改造我们人的话，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有这么多的这些教导，就是继续的不断的在谈到一件事情，我们心里所愿望的是终有一天我们这些人因为这些改造会有希望。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来看到底人是不是能够借着改造就能够达到一个能够彼此相爱能够爱人的。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例，你看这个手机，我们刚刚在讲到有许多人与人之间的爱，我们在讲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但是你总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人的爱 有我们人的限度，人的爱有限度，人的爱有条件，人的爱会随着环境改变。为什么这些小孩会讲到他父母亲的问题？有一个姊妹她就跟我交通道的见识，她说事实上我们两个是这个在大学里头认识的，我们的基础蛮好的，我们是自由恋爱的，我们这个不是人家介绍的，我们这个是自由恋爱，今天才结婚的。但他说这里有一个问题，走上这些小孩他们所怕的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我们人的爱有限，会改变。我相信当这些夫妻他们最早认识的时候，这个恋爱是海枯石烂的山盟海誓，我想这里面至少这个爱它是真实的。Okay, 我们都经历过这件事情，曾几何时这个我们能够爱的人怎么变成不可爱的？为什么我们能够爱的人今天会变成在多少的地方这些家庭的破碎，这些家庭的离异，这些小孩担心的问题变成了事实？我们再看到人是有限的，你看这个就像这个人的爱很像这个手机啊，今天这个手机你到每个地方去，上次有些同事跟我讲，他这个现在这个手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这上面什么东西都有啊，你这样打我们这里的这个所有的公路，这按着一个小时前一个小时后都不一样，他要开车回家的时候先看他的手机，他要找一个到哪边买什么东西先看他的手机啊，他这以前我们是翻这个黄页，今天这个手机里面黄页全在里面，你要找字典，我们以前要翻好几本字典还翻不到那个字，现在手机里面都有字典。今天到了这个地步，但是你看到这个手机，这个东西是我每天都需要的，在手机的同时我们需要这东西叫做插电，而每天我每天去插电。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人的爱很像这个手机需要充电一样，没有错，我们人里头有爱人之心，因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有灵，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们里头有天良，所以我们人会去爱人。但是我们的爱，我们来看跟神的爱来比，我们等于是再大的数目跟无限量来比，我们等于是零。您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看这刚刚真神之爱这里，我们弟兄姊妹所唱的诗歌啊，真神之爱这里在讲到一件事情，哇，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扬。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只有神的爱，它跟我们的爱不同。今天我们要谈爱，我们要谈这我们的问题，我们今天人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一件事情，到底说这我们所想的这个改造真的能把人改造吗？你读圣经的时候很快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真神之爱上面那个约翰福音就告诉你一件事情，不是改造的问题，是期待的问题。神今天所给每一个信神的人，不是改造我们生命的问题，是期待的问题。神用他儿子的生命，圣经称为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虽然世人生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这个字就是基督的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也许朋友你第一次到这里来，你在想说基督教啊，基督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位神的儿子圣灵借着童贞玛利亚取了肉体啊，成为人，在世上为了我们人的罪付了罪的代价。今天就今天晚上你只要信耶稣，他的宝血今天晚上就开始在你的身上来工作。你信神儿子的人有永生，神儿子他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是这个救主进入你生命里面的问题，神进入我们的里面，成了永生，成了基督的生命，成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里头生命前面的道路跟以前不再一样。为什么我们能够 去爱神，从爱神的同时我们开始学会去爱人。所以说讲到诫命中的诫命，前两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诫命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圣经所启示的不是一个改造的问题，是基督的生命，是永生。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有一个例子是讲到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叫约翰牛顿，这位牛顿弟兄在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第一首诗歌惊人恩典，就是他所写的，十八世纪的一位弟兄写的。这位弟兄曾经在诗歌上面神给他很大的恩典，这七恩典或称为惊人恩典，是我们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非常喜爱的诗歌，甚至一些弟兄姊妹在他们人生的经历里头碰到这些事情，走到最后的时候是以惊人恩典这首诗歌来做他们的结束。有一位姊妹主把他接走的时候，姊妹们与他一起唱的最后一首诗歌就是这首惊人恩典。这牛顿这位弟兄曾经写了280首诗歌。这个弟兄跟后来在欧洲美洲的黑奴解放运动有关系。这牛顿弟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位弟兄，我们在想他在他的人生里头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改变。事实上我们看到牛顿弟兄他的，你如果读他的故事的话，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罪恶的人。你马上就会看见今天在圣经里头我们要找圣贤，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的当中我们要找圣贤，事实上我们找到的只不过是罪人。我也是罪人，你也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这位弟兄他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他事实上是这个黑奴的贩卖里头一个非常参与的人，他事实上是一个贩卖黑奴的这个船的船长。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在人类的历史上来讲，贩卖黑奴是一个人类最大的惨剧之一，把人类一些人带进了惨无人道，像牲畜一样被对待的一个光景。在这个十八世纪的时候，这些贩卖黑奴的人，他们称为三角地带，从这个欧洲到非洲，非洲那些黑奴哪里来？非洲这些黑奴是这些两个部落打仗打仗以后被俘虏的人，那这些酋长们就把这些俘虏来的这些俘虏就卖给了这些邪恶的这个欧洲来的商人，有的时候甚至是为了要卖这些黑奴，他们去突击别的这个部落，从这突击的部落里头，这些被抓来的人被贩卖成黑奴。这黑奴在这个船上，他们说甚至有的时候整个船可以装600个黑奴，因为怕他们自杀，很怕他们投海，所以用这个铁链把他们锁着，一个排一个，一个排一个，一个排在这里。他们就在估计在黑奴的这个里头，这个船的运载里头死亡率高达20%，只要是有天花，只要是有痢疾的人，他们就把它丢到海里，然后再卖，最后这些剩下的再卖到美国。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事情。但牛顿弟兄本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看他所写的这个诗歌，你不会去想到牛顿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改变的？有一次他这个神的恩典非常奇妙他这黑奴的船到了这个一个风暴的时候，这大到一个程度，这整个船快要沉了。这牛顿他就开始思想，这些人家曾经给他传过的耶稣基督他就开始在那里思想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一个我们人生的转折点。这个牛顿他是一个写日记的人，他在他的日记里头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 他跪下来跟第一次跟神祷，他说主啊怜悯我们。在这风暴的时候，他才第一次知道说来求这位神，神怜悯了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从来没有思想过人与人之间的爱，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些黑奴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这惊人恩典这首诗歌它的曲调，事实上牛顿这弟兄他在这个贩卖黑奴的时候就听了这首诗歌，他就记在心，这个诗歌是黑奴他们唱的，他们的歌，他的歌是一种感情的抒发。但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妻离子散，这些人被卖到一个没有前途，没有将来，没有朋友，没有家人，跟牲畜一样。到了那边，在美国的人士来看说，这个人他到底值多少钱？这个奴隶跟牲畜一样来算算这个奴隶到底值多少钱？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光景，对于牛顿他来讲，从来没有感觉。但是当神怜悯他，让他认识了这位神以后，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他的里面，产生很大的改变。剩下43年的时间，牛顿他在18世纪做了非常重要的服侍当代的人传道的工作，甚至在后来这解放黑奴这件事情的导火线，从这里开始导引出来，跟牛顿他带得救的一个弟兄有关系，引起了到后来黑奴的解放。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乔治穆勒，穆勒弟兄，在欧洲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啊。如果在讲到19世纪，讲到在那个时代里头办的孤儿院，这位穆勒弟兄办的孤儿院，在这孤儿院里头收容了上百的这些孤儿，在他一生的时间一共开办了170所学校，在他最后他所造就的年轻人总数加起来有12万的年轻人曾经是穆勒弟兄他所造就出来的。这位弟兄如果你看他这后面60年服侍神，你说这个人他当初是怎样的一个人，事实上当你去读他的历史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位穆勒他从某个角度来看跟牛顿相似的地方，10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会盗用国家的公款啊，因为他爸爸是这个政府的这个税金的这个管理人，所以他10岁就开始就学会怎么盗用公款，从他爸爸的这些管的这些钱里头盗用公款。在他妈妈14岁，他妈妈过世的时候，这位穆勒那个时候不认识神，放纵情欲，打牌喝酒喝得烂醉，一些邪恶的事情，这些情欲的事情让他到了一个地步，到第16这人生到了这个16、17岁的阶段就已经到了监狱。14岁的时候，当他母亲过世的时候，过世的那一天，他那一天是喝得烂醉，在街道上徘徊。对于这位母亲我们讲到神赐给人类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之一，就是母爱。对这位母亲从小抚养他，从小爱他，把他这样带长大的这位母亲，当他母亲过世的时候，对母亲的过世没有任何的感觉，对他父亲所遭遇的情况没有任何的感觉。这是穆勒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到了20岁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在台高足的人，但是神怜悯他，神怜悯他在20岁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把他带到这个基督徒的聚会，在这个基督徒的聚会里头改变了这个穆勒的一生，是因为他看到有一位弟兄为了聚会祷告，这弟兄跪下来为聚会祷告，神感动人很奇妙， 就像今天神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感动人很奇妙，很多时候就是很细微一件事情，也许我们旁边的人来看好像没什么，但是对他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就像德里汉，这美国这么大的一个传道人，他人生的改变是听了一首诗歌。今天我们听了许多首诗歌，诗歌可以救你，这千言万语一首诗歌就把这心里的感觉全给讲出来了。德里汉是从一首诗歌得救开始，这莫德弟兄是从一个光景开始，是他看到有一位弟兄为聚会祷告，这个朋友把他带到这个聚会里头，当这弟兄跪下来祷告的时候，这莫德开始在思想，为什么？到底我的人生就这样下去吗？你看这边的人，他们何等的喜乐，平安喜乐爱，在这个地方神的儿女当中开始感动了莫德这个人。所以这莫德，如果我们说到他的这个过程，跟我们说每一个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背景都差不多，每一个人我们人生都有许多的经历，但是最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在讲到人是否能够爱，荀子讲的心恶，我们讲人是否能够去爱，孟子讲的心善。在这个地方圣经给我们开启一条路，从这两个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似乎不是改造的问题，似乎不是我们人能够借着这教育，能够借着这些伦理道德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能够在爱里头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能够爱人的人。今天真理的事情是这样，如果真理它是真理的话，真理就会在这世界上被广传。如果一个真理它不是真理的话，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消失。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2000年，圣经几千年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有多少的人要企图推翻圣经，多少的人企图推翻基督教的信仰。今天神的工作在全世界，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今天神的工作已经从欧洲、美洲已经临到亚洲。在1900年的时候，在众人的感觉，朝鲜是一个不可能被改变的民族，没有一间教堂。今天人在飞机上下汉城的时候，看到整个汉城都是红色，那是十字架，7000所教堂。今天开始人称韩国是一个基督徒的国家，曾几何时一个拜偶像的佛教的国家，今天成了一个人家开始称它是一个基督徒的国家。我们再看越南，1975年的时候，越南有13万的基督徒，今天越南有100万的基督徒。你说真理，如果说今天是一个真理，不管是拜偶像的地方，不管是穆斯林的地方，不管是其他地方，神他的真理总会被人接纳，总会被广传。再大的这个难处，当历史上我们来看到基督徒的历史，越是外面的压力越大的时候，神的福音传得越广。今天在穆斯林的国家，伊朗是被高列为十大迫害基督徒的榜上有名的国家。今天伊朗他们从1980年到现在所得救的基督徒超过过去1000年合起来的基督徒，今天伊朗一共有1400万基督徒，这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你说这个非洲的国家，20世纪开始的时候，非洲只有3%的基督徒，今天福音广传在非洲有50%的基督徒。你说在尼泊尔这个地方，1960年的时候，人家认为基督徒不可能在尼泊尔生存，今天在尼泊尔有50万的基督徒，在那个地方有75个区，每一个区域都有教堂，每一个区域都有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再回到这些事情真理的面前，我们必须来 思想一件事情。我们最后我们再读一点节哈，在这个讲义的信息的地方，我们思想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们希望朋友们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我们也希望有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像我们刚刚弟兄所说的，我们希望在这里每一位我们的亲属家人同学同事邻舍朋友，我们人的言语有限，我们人没有办法把神的恩典说尽，但是圣灵的工作，神圣灵的启示光照没有限量，神的圣灵没有限量，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思想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我们也会邀请您在心里跟我们有点祷告。救恩的真理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它是一个礼物，神把他的礼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后面的三个小时为你承受地狱火湖的审判，当天地都黑暗的时候，神把他这罪恶的惩罚，被这些罪人罪的惩罚降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你替我承受地狱火湖的审判。今天救恩的真理，整本圣经，你说难道圣经可以简单到这个程度？没有说圣经就可以简单到一个程度。你今天刚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信神儿子的人有永生，你接受他，今天永生就进入到你的里面，这是一个生死的关头。我们在讲到人有罪，将来有审判，地狱火湖的审判，在启示录二十章，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复活，基督徒得永生，不信的人受审判，这些审判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我们来看这个信息，这里有两个经节，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好，我们在这个信息这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人，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告诉我们，要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今天你凭着你天然的生命，你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度，你没有办法得到永生。改造伦理道德教育只不过是改变我们外面的人，改变我们里头最深的问题是罪的问题。神有办法，神用他的儿子宝血替你赎罪。也许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讲为什么血能够赎罪，简单讲就是神就是这么定位，用寄生的血赎罪。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时候，他的宝血就洗净了一切的罪。救恩就是简单到这个程度，只要你从心里头诚心的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福音的第一句话，主耶稣所说的，今天我们传福音还是这句话，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这悔改把我们带进永生。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讲到一个故事，是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三节，这里有一个经节，我把它念一下。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自备的正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圣经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神爱我们，因为神的爱我们今天才能够爱，神的爱摸着我们，我们才能够爱。当我们能够去爱神，我们才有办法去爱。我们想把刚刚的这个诗歌，我们在你心有空处为主吗，我们请姊妹给我们起音，我们再唱第一节。我们唱第一节，包含他的这个进阶和这个副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唱。也求我们的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朋友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邀请。也许我们在思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你愿意跟神之间有第一个开始，就在今天晚上，我们不知道说在哪一天哪一日我们能够再这样的聚在一起，也许我们两个再也没有机会再这样碰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希望这首诗歌把我们带进我们的心里头，愿神来摸着我们的心。好， 再唱一遍。
师父将你心门打开，修行就让你住进来，荣耀君王在你门。
有点祷告，这样我们从心里头，我们去摸到这位神。如果你在心里头愿意跟我一起祷告，你可以安静的在你的心跟我一起祷告，好吗？神啊，我们感谢你，在晚上的时间，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来思想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所做的工作，是给我们创造出来的。都按着你的形象照你的样式被造，赐给我们人是何等的尊贵。今天我们人罪的问题，当亚当夏娃悖逆的时候，今天罪的问题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没有办法超越的鸿沟，改造教育思想伦理道德只能够改变我们的外面。是啊，就请今天晚上的时间你来改变我，是的，愿你今天晚上你就来改变我。是，我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降世为人，舍弃他所有一切的荣耀尊贵，为我在十字架上背负我所有的罪债，父亲我所有的罪债，在神公义的要求面前不再有罪的审判，超越所有一切地狱火湖的审判。请你今天就来开启我的心，让我能够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谁，认识只有我们相信主耶稣，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承认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让一生一世的时间保得基督的一切永远生命的福分，做我的救主，让一生一世尊他为圣，一生一世的时间改变我，让我真的是能够活出我的生活。我不再要临终的时候我再来说这一生的时间我等于是白过，而愿你今天你就开启我的心，带领我进入你的恩典。也请你，因为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和我们全家就必得救，请你拯救我们的全家，因为这是你的应许。请你来俯听我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有一个邀请啊，就是我们再请谈一下那个副歌好吗？那我们现在请这些朋友，你刚刚在这个心里头，你跟着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不要看别人是怎么样，我们看别人是怎么样。今天晚上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是我们今天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我们请谈这个副歌好吗？我们请刚刚我们在姊妹在谈这副歌的时候，我们再来思想啊。我们刚刚这个跟着我们一起祷告的朋友们啊，我们的亲属家人同学同事的朋友，我们愿意跟你一起有点祷告。你今天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祷，请你举手好吗？你刚刚祷告的人，请你举手。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我们刚刚在心里头这样子祷告的每一个朋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我希望这是一个我们人生一个重要的时刻，希望神今天在你的面前带领我们明白救恩到底是什么，福音到底是什么。还有的话请你举手，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祷告，我们愿意在我们一起到楼上一个教室，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的同时，先送给你一些资料，我们再继续的在长进，帮助你在属灵的道路上更多认识这位神。那 像现在我们如果刚刚你举手觉知的哈，我们都求你可以啊，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好好的来思想，所以你好好的思想，我们也请你现在被我们到楼上，我们弟兄姊妹愿意跟你一起有一个祷告的时间，啊，你就跟我们一起到楼上，那个时间交给他。